不足，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靠主前行，有主的同在呀。愿意主你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赐福和加力。你要与我们同在，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要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好，礼拜二、礼拜三，新西兰那个班呢，其实已经开始讲，就是休息以后、春假以后的课程，但是我回头想了想呢，我觉得，通常我可能不重复，就让你们听录音了。两边的课程是这么样子安排的，但是我想一想，我觉得还是这个，因为这个课程的内容太重要了，所以我就把它给，哪怕多讲一次也是必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课程重新梳理一下，我们讲的哪一些东西。我们这课程拉的战线比较长，我们讲的是布道神学，总共讲五个大部分：布道神学的概念、布道神学的源流、布道神学的挑战、布道神学的方法、布道神学的本质。我们已经讲了布道神学的概念，也讲了布道神学的源流，我们也讲了，今天开始讲第三大部分，布道神学的挑战，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重要的观念、重要的理念、重要的信仰内核价值观，其实在挑战我们的，就是内心深处最内核那一段。那这个挑战呢，我准备讲三点。一个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就与得救有关，基督徒的得救观是什么，这个很多基督徒其实糊里糊涂不清楚，信主的时候吧，往往不太容易讲得很透。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这个具体怎么落实呢？这个得救的尺度在哪里呢？有许许多多的神学观念都环绕在教会历史当中，给我们这2000多年之后的信徒也带来许多的挑战。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二个是无论得时不得时，那我们传福音跟谁传，在哪里传，在什么样的情况去传，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去谈。我们信了主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去传福音，那个传与不传的尺度在哪里，无论得时不得时的标准又何在，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第三就是我们作为配角，上帝是传福音的主角，我们是配角，这个配角的责任与尺度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布道神学的挑战里边，我们准备讲这三点。那礼拜二呢，我已经讲了第一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在这一点上呢，其实主要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的得救观，基督徒的蒙拯救的拯救观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是否得拯救都糊里糊涂不清楚，其实我们这辈子活的是糊里糊涂的，我们一直没有一个确据，我是不是得救了，我是不是必要得救，谁使我得救，什么使我得救，我得救之后的生命的症状有哪些。那如果说这些都不清楚的话，坦率讲，我们可能仍然活在一个茫然之中，不清楚了。很多人都在这种事情上跌倒。我在以往的服事中也遇到过一些这一类的弟兄姐妹，这一类的基督徒呢，往往在什么时候比较容易会去发现是个很大的问题，挑战呢？这个问题往往就是临死的时候。很多我去医院去见那些濒临死亡的那些基督徒，我就问他，你是否确定你已经得救了呢？显而易见，你的生命好像貌似走到了终点，你可能很快就要见主的面了。阿米啊，就把瓦森叫回来，我在外面溜溜荡荡去追那个车就不好。我们家那个狗大哥常常就在马路上去滋扰士兵，有一辆车开了他去追，惹得士兵不 不悦，所以我们要把它常常看过来，抓过来。好，那这个就基督徒的救赎观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我先以提问的问题来先 发出一些问题来，请大家思考，也鼓励大家就是回答问题，都是很基础的，很基本的，但是不那么容易回答。你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得救了？或者说，我这基督徒的救赎观、拯救观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那我就来一个一个问吧。那先问一下法国的 Sarah， 你来先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你来讲，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你凭什么说你已经得救了呢？你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得永生的意义又是什么？能用 不许多讲，一句话就描述一下你的得救观、你的拯救观是什么。 Sarah，
我在手机，我不太会操作，不像电脑。你可不可以刚才我在操作如何，就是打开语音，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请简单的说，基督徒的救赎观是什么？或者直截了当问你，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得救了呢？
我记得在，对，你先说。
我说你的拯救观、你的得救观是什么？
一年半以前你也问过大家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不确信，但是一年之后今天，经过蒙训啊，还有学习圣经啊，我觉得我得救了，因为这本身圣经上说就说了，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承认相信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就得救了，这是他说的。然后呢，然后中间会有一些为什么也有很多人或者我在一年之前不确定，我想这是对自己还是没有信心，但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应该对神有信心，因为这是恩典，就单单得救是他的给你白白的恩典，而和你需要去回应他，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了就得救了。至于后面的事情也是靠着他的恩典来一步一步改变你和你的顺服去回应他的带领，这是后面的事。但是在前面这得救的问题上，是因为他是得救本身不出于我们自己，是出于神这方面恩典。结束了。
好，好，你下一次回答不要讲多，只讲一句话，讲的多呢 focus 就不见了，大家听不太确定，做笔记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尽量一句话好不好？那
OK，
你再想想，等一会你到最后我还要再问你，你的救赎观是什么？你的拯救观是什么？你得救了吗？你的依据是什么？一句话，你现在不要答，你想一想再答。我接下来问你第二个问题。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又怎么知道你犯罪了呢？
我觉得罪和得救是两个平行的。我怎么知道自己犯罪了？因为圣经上说的人生下来就有罪。
非常好，圣经没有说生下来就有罪，圣经说的是
对对对对，对不起，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对，就是亚当夏娃的。
是亚当夏娃那里是有是记载了犯罪的过程。那你以后
对我们有原罪，对不起，
啊、
不习惯。
不是你要我这么跟你讲的时候，你要尝试在其中抓住牧师跟你讲的这个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你所依据的确据依据什么？你看我会怎么回答呢？我会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是这么告诉我们，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看这不是我说的吗？神说的吗？圣经说的吗？那除非我理解错了，
我就是
圣经。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会不会是我的理解错了？这圣经说的是圣经，世人都没犯罪，都没有亏缺神的荣耀，圣经到底怎么说的呢？啊，那如果我说错了，你们可以指正我呀。当我把一节经文摆出来的时候，理论上是应该大家和我们一同说阿们，对，圣经的确这么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知道世人都犯了罪，我是世人的其中一员，所以我也犯了罪，对不对？这是一个有圣经依据、有逻辑关系、有理论的根基、有神学的基础啊，这样的表达就很清楚，而不是我觉得，而不是说，因为方舟阿姨这么讲，都不是圣经这么讲啊。圣经这么讲，我是这么理解的。那你的理解是开放，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我理解错，请你们都可以表达你们的意见。但是我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就是，圣经这么说，我就这么认为，就这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知道吗 ，Sarah？
嗯，
好，这个很重要。好，那接下来的问题。我就要问第三个问题了，那请问上帝是如何面对和解决人生命当中这个罪的问题？
上帝的属性是公义的，他绝不会把无罪算为有罪，但是上帝，等一会儿，你先说。
我问的是，上帝是如何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上帝怎么做的？
他要赎罪，他要解救我们，这是第一点。他不会让我们放任我们在罪中，他希望我们从罪中解脱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怎么赎罪就涉及到这个他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
这就是
这样回答 可以吗？ 回答你问题了吗？
回答了，但是比较缺乏一些结构了呀，但是不急，没有关系。Yeah, 你看看那个，
因为我现在拿不出经文呐、啊，我没有 Google， 我搜不出经文呐、
啊。你已经达到核心了，你已经达到核心了，就是救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解决人类的罪，这个是标准答案，对吧？上帝怎么解决？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舍命十字架。呀，从死里复活来拯救我们，这个就是最标准的答案。但是我问的时候，我就希望你的逻辑结构是紧紧贴着这个边走，而不要跑到外边去，知道不？好，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救赎观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呀？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任何一个所谓的加个引号自然人，就任何一个人，是不是都必须要有救赎？可不可以不要救赎？ 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出发点从这里来的吗？在世上任何一个人，我们为何需要救赎？我们是否需要救赎？我们需要救赎的原因是什么？我刚刚提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得救的必要性在哪里？我能不能够今天就生活在中国，生活在美国，生活在俄罗斯，生活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有吃有穿有喝，好好的啦，我还结了婚，我还生娃，我还传宗接代，我还工作，我还吃螃蟹，我还吃虾米，我还吃鱼，我吃肉，我吃菜，我生活过得好好的，我还喝咖啡，我还喝茶，为什么需要救赎呢？我能不能够错过救赎，完成我的人生？那这个出发点在这里，对不对？我是不是必须要有救赎？我是不是必须需要基督？我是不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是必要的？我可不可以不要上帝？那出发点要从这里去思考。当你跟人去谈福音的时候，从哪里开始谈？假如你思考的问题要，你要想跟我们是布道神学嘛，就是我们要想跟别人布道传福音，那我们的立足点在哪里？不是说你看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记得我来到华人教会里边，我好不习惯的，因为我的思维模式，我从中国大陆出生长大的，所以我的整个思维模式跟海外的华人，港台啊，马来西亚啊，印尼啊，新加坡其他的华人思维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们就很容易就接受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们就从那里开始思考了。但是我或者我们吧的思维模式不是这样子，我们的思维模式是说，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谁创造神呢？刘一鸣，这是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起始点在这里跟他们是不一样的。那同样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也要思考你的福音对象他的起始点在哪里呀？那我那个时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无神论的时代。今天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今天的时代当然也是无神论，今天当然大环境还是共产党嘛，还是唯物论嘛，还是共产主义嘛，当然今天真正相信共产主义的人几乎是零了，没有人相信了。但是我们中国人的环境已经习惯了，就是当面是一套，背后又是另外一套，回到单位面对领导啊，政治学习啊，礼拜二礼拜四的下午政治学习啊，党员学习啊，可能都要说呀，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终身，我们相信我们要去宣誓，这些都会在大面上做，内心已经不一样了，跟我们那个年代是不一样。我们那个年代所谓的宣誓是真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早请是晚会报，东方红，大海航行靠的时候，那唱的不是假的，是真心相信马列、毛泽东，很真心相信的。但是林彪事件、文革，整个这过来以后，还有谁相信啊？没有人信了。没有人去相信所谓的共产主义。那今天加入了些什么东西呢？加入从哲学层面上讲，加入的是后现代，超级后现代。除了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是无形的、无影的，看不见的、摸不到的。但是看得见的是什么呢？是物质主义。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把共产主义也给推翻，能把共产党的官员也给腐蚀掉。所以物质主义、金钱主义已经取代了我们过去的所谓的共产主义，或者是任何的儒释道各种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道德思想都取代了。所以物质主义今天在中国其实是蛮高涨的，但是其实也不完全是物质主义。今天还有一些比如说躺平主义啊，这十年来流行的一个新的一个年轻比较多的反应的年轻人，也不单在这年轻人， 蛮普遍的一个所谓的躺平主义。躺平主义你不要表面上看得很弱，其实很强的。躺平主义意思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心理抗拒的因素在里边透发出来的外表的一个彰显与表现，意思就是整个社会资源都被你们占领了，我们出生以后，我们从农村或者从哪里来到这个城市，来到北京做北漂，来到上海吧，做里弄whatever 你在哪里，你发现所有的机会已经被前人给占领了，你剩下的机会除了打砸抢，除了去出卖自己的身体灵魂以求得上位以外，所谓公平竞争的机会都被别人占领了，怎么办？那躺平就是一种就漠视文化，就是现在蛮普遍的一个，但是表面上好像这群孩子、没出息怎么躺平啊，不努力，其实它是一个很强的一种抗争的心理因素的，只是说他表达的方式就是我不要了，我不争了，他以不争为争。你记得就是前两年不是李强还在上海当市长市委书记的时候，不是上海有那么两个月三个月的一个封控吗？我们在外边看那个视频，有一个对话让我们整个很惊讶很震惊的，就是那大白门去到一个家庭里面，要把他们押送到方舱医院去，那个家庭就不同意啊，他说我们都没有测了，没有变阳，没有这个，怎么就把我们拉到那边去呢？那大白说，我们收到的指令就是要把你们拉到那边去啊。然后那人说你还是打个电话吧，我们没有。他说对不起，我们不打这个电话，打了电话也是那边的人也要听我们的。然后那当这个家庭仍然在坚持不去的时候，大白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小心啊，你们如果不小心的话，你们今天不顺服我们的这个指令的话，要小心你们的祖孙三代都要受影响。这话说得很绝，结果有个孩子有个年轻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没有第三代，我就是最后一代。哇，这话让我们很震惊啊！以后我不生了，你再想欺负我就到我这一代为止，我下一代下两代没人了，你薅韭菜薅羊毛薅不到了。那这种社会现象呢，我们就称之为是就是后现代的一个躺平主义，它表面上是最软弱，其实它是非常强的一种抗争模式，相当不容易的，也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也是一种新的，不是单单在中国呀，全世界也都是就是不表达不同的文化，表达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存在形式而已，但是本质是一样，就是放弃，就是不管你这个社会，他们现在也对这个俄乌战争丢不丢原子弹不关心。前两天我看到欧洲美国海外吧一些报道一些思潮的一个潮流，就是大家麻木了，对俄罗斯丢不丢原子弹无所谓，对打不打战争无所谓，对有没有瘟疫 who care， 对有没有战争不计较，对待乌克兰人每天都在被俄罗斯人炸弹给炸死无感，这是一个躺平主义，这是不 care 主义，这是放弃主义，表面上非常软弱。今天这一类的东西都在影响人们的思考，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布道，也会影响到人们接受真理。换句话讲，连战争、瘟疫、饥荒、死亡，大家都不介意了，也不再生孩子了，也不再当一回事了的时候，信仰还重要吗？接下来在这里，这是两分化，就是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布道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我们要从一个人他是否，当然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我们懂得真理的人，我们找的 每个人都需要救赎，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怎么知道？圣经说的嘛，是啊，对不对？刚才给你讲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圣经讲我们都信了，但是我们信不等于福音对象信啊，听懂我的意思没有？福音对象它未必有一个每人都需要救赎的启示与觉悟，他们甚至也未必接纳我们的天性，我们生来就是有罪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的起始点，这个是我们的出发点。啊 ，Sarah， 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听明白。
不在了，
我这个
okay,
我在啊，我听明白，因为今天用手机，这个手机怎么开头语音？关语音我不是太熟悉，要么我换一个是换电脑。
好的，没关系。
怎么又
关不了了？今天的内容很重要，今天这个内容很重要，就是我们是从我们得救是本乎恩，那得救就成我们一个 key point，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把一个就是一个人的得救的必要性向一个非基督徒一个福音朋友去介绍，要从哪里开始谈啊？基督徒的，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基督徒的救赎观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对不对？你得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了，其实我们也未必完全知道。那其实深究下去啊，一年前我问你是不是得救，你还说不确定，现在你又确定了，那你确定的因素是什么呢？啊，那你刚才也讲了，你确定的因素是因为你相信圣经所说的话，对不对？这是你的出发点和转捩点在这里。那我有几个问题，基督徒是不是都接纳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确定我们得救。其实今天我马上发一个问卷调查，可能也会有一半以上的人说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得救了。哦，我不知道啊。比如说我换一种问法啊，假如有一天，哎，米娜，我看着米娜来了，米娜你出来问你吧。假如有一天你回到上帝那里去，上帝就问你，米娜呀，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得救了呢？你能告诉我吗？明娜漏了声不啊，看不见你还是？你说啊，你的信号不太好啊，你的比较卡卡的，对吧？明娜听不到你声音，算了，不问你了。我抓谁呀、啊？抓可意吧，可意啊，我来抓你，好吧？你的信号应该不错，出来出来，可意出来，我来问你，可意不在了，去厕所了。
牧师，我去厕所了。
我猜就是这样子啊，去厕所了，回来没有？还没回来。OK， 好的，那行了，不问你了。哦 ，Sarah 换电脑了，是吗 ，Sarah？
对，我换电
了。OK， 那你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
我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你刚才问题是什么？我没听到刚才的。我换电脑。
假如有一天，你回到上帝，回到天家，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问你， Sarah， Sarah， 我为什么要救你啊？是不是你长得漂亮一点，长得高一点，长得了不起一点，或者你钱多一点，或者你会讲法语，或者是你会吃法国餐，所以我就救你。是什么原因我非要救你不可呢？
因为我信你呀、啊。
好， good, good question。
我回答说我相信你，我因为我相信你说你救赎救我们是恩典，我尽我能力回应你，所以
你有什么好？你有什么圣经依据？你有什么根据？说你因为你信，因为你信我，我就要救你呢？
最著名的一章就是罗马书，因信称义的这一章节是罗马书，心里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但是我这是因信称义，然后一点就是我相信你会改变我，你也的确改变我，所以让我有回应。
Sarah， 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你看莲花给你的经文，你看看留言版，莲花给你的经文就比较准了。
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赐的。就是你的允许是救我的，我为什么不相信？那么
你听我讲啊。我们现在不是在辩论，我在跟你讨论，就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你要有神的话语，因为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圣经是这么说，那我信啊。所以你要知道我信，信什么？信神的话语，对吧？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呢？是这样说的。在哪里说的这句话呢？你要说在圣经哪里说。所以这里要求我们要背圣经，读圣经，懂圣经，用圣经。其实我今天在这里首先强调一点，就是当我们和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圣经的重要性在这里。因为如果你说我的理解啊，我的感觉啊，我的当然也很重要，但那个不是 foundation。 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个人主观的经验而产生信靠感，不会的。但是如果说你的根基是基于上帝的话语，那神的话语自己本身就在他生命里边动工了。神的话语是有大有能力的。所以当我们把圣经背好、用好、讲好、懂好的时候，这个本身就在不但自己得救，也在如何表达得救的这件事上就充满了能力了。 Sarah 知道我意思吗？
对， 这方面是要学习。
这个你要加强。刚才说的那几个经文你都需要把它背下来。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呢，就有一部分的内容是需要我们背圣经的。首先我刚才跟你们讲了，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是必备的，好不好？大家今天做一些笔记，有些经文一定要把它背下来。然后背好以后，你就找一个弟兄，找一个姐妹背，背完以后他说 OK， 那就当你背好了，我也不查你呀，你自己在你当地，在你家里边找一个人，找女儿也行啊，找先生也行啊，就看我能不能背起来。你背吧，就不要单单背中文了，把法语也背了，那多好，就以后还可以跟法国人传福音，对不对？那都有超越性，都不容易的。那如果可能的话呢，最好是背两种以上的语言是最好的，不要单单背一个语言。 背一个语言你就很难向非华人的人传福音了。呀，这一次我们去去年十一月份吧，我们去纽约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些福音对象往往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第一天晚上的出租车司机是非洲来的，马里人。然后后来我们遇到了谁呢？遇到了印度人、埃及人，还有什么地方，反正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那我们就需要用英文啊，用其他的语言啊，去跟他们去传福音。那有一些可能背景不一样，语言不一样，这是我们在国际教会的要求，就不是单单用中文，中文是其中一种语言，学习用多种语言去表达也是我们的挑战，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需要。如果没有这种最基本的需要的话呢，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眼光都被局限在自己的文化里边。我要稍稍强调一点呢，谈救赎为什么要谈文化？这里这也是我今天谈的第二个大的部分吧，很重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做基督徒，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布道，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本身的自身的文化对我们生命中的捆绑。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吗？我们都在读圣经，我们都在读圣经，但是不等于都在懂圣经。我再讲一遍啊，我们都在读圣经，不等于我们都在懂圣经。原因何在？这个原因是因为我有我自身的固有的文化、传统、习惯、血气、脾气、老我在影响着我们。这一些东西加起来，我们统称为文化。文化有的时候是很美，有的时候很可怕，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就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圣经，比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护妻子，啊，神的话语是这么样讲，对吧？但是这句话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果效呢？对吧？那可能就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然后自己的一些想法呢，会变成一个替代主义，就是我就对事不对人了啊，就是如果点你们当中有谁觉得好像我在说这件事，你也不要介意，我是单单对事不对人。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决定，我是，哎呀，不讲别人吧，讲我自己吧，讲别人我怕又带来伤害不好了，我讲我自己。我1993年、94年的时候呢，我就面对一个机会，我国内的一些哥们儿、好朋友，包括同学等等，这些好朋友呢，1993、94年的时候呢，他们每人大概100人，每人答应给我100万，然后呢，变成一个亿，凑成一个一亿元，本来要成立一个一亿元集团，让我当 CEO， 我没钱嘛，但是他们很信任我的管理能力、开发能力和人脉关系，他们就说这个钱一个亿，1993年一个亿，几乎等于今天的100个亿啊，那是很多钱。那个时候，93、94年的时候，那我当时就面对一个选择，要不要接受这个邀请，去当他们100个人的 CEO， 我入一股，每人一股，100个人，啊，每人一股，然后就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亿元基金，然后一亿元集团吧，啊，我回来我就跟师母，那时候还不是师母了，那个时候只刚刚出来奉献，跟我们家的姐妹，跟我的妻子商量，哎，有这么个好消息啊，这么好机会啊。那师母就不同意，师母不同意，那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多好的机会，我赚到钱去奉献教会啊，我们以后全世界服侍神了，也不用靠教会的工资了， 我们自己就看带着钱进到教会来牧养教会，帮助教会，多好啊！不用像一般的牧师还要靠教会供养，那多没面子啊！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嘛，讲的我也是头头是道。师母就很简单，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同意，他说我感觉吧，你的灵命还不成熟。他说中国我回去过，92年我带他回过一次，他说我感觉中国好像处处都是陷阱，哪里哪哪都是试探，你这个样子回去这个跌倒率很高，可能就养个二奶啦，可能出过什么鬼啦，可能什么受贿受贿啦，什么贪个腐啦，这些事情你都难免会沾上。你沾上以后呢，可能我们就失去一个家里失去个爸爸，我失去个丈夫，基督吧失去一个得救的人，天父吧失去一个孩子，那你到时候滚到最终那又何苦来呢？当时师母就给我这么，我很不高兴了、我说怎么个论断，我一定会犯罪呢，一定会跌倒呢？他就不同意，但是他的不同意又没有根据，很不合理。我觉得我的那个前面，哇，是神给我开的路，我心情好平安的，好有干劲啊。后来我当时就找，当时有一个从美国来的牧师在挪威给我们做门徒训练，给我们做夫妻婚姻辅导。他就说你不能够拿一个不对的方法或者手段来去达到你一个貌似公益合理的目标，这个本身就是不对的。你做一件事之前，你夫妻必须同心合意，你才能够做呀，要不你不要结婚呢？结了婚，你的权柄就在你的配偶之上，你的权柄就在你的对方，在你的妻子，在你的丈夫手里，不在你的手里。我这一听对我来讲很新鲜的，什么？我做决定还要非要通过自己的老婆同意才行吗？他说你说的没错，他说一个丈夫做决定的标准就是妻子最大的益处。哇，这句话我记了30年了，93、94年跟我讲的那个牧师，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薛孔伟牧师呀。他当时跟我讲，他说一个丈夫做决定的标准就是妻子最大的益处。所以那一次婚姻辅导之后，我就回来跟师母说，我说既然是这样子，上帝借着牧师给我们这样的教导，那我今天也在上帝面前承诺一件事情，我说此生不做一件你不同意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有多大的益处，不管这个事情有多么看起来风光伟大，但是如果你要不同意，我就不做。那这一件事情呢，也影响我以后教养儿女的那个家庭中的核心价值观。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只有一个女儿，后来回去以后呢，95年儿子也出生了。那从儿子出生以后呢，我们就定了一个家规，每个礼拜我们开一个家庭会议，开一个家庭会议就谈谈这个礼拜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啊，每个人要做的决定啊。那我们就有一个家庭议会的制度，就是家人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票，按照圣经的原则，在这个家中我们以顺服在家的父亲，听从母亲为原则。但是呢，如果是与整个家庭都有关的一个核心，与家人都有关的一个议题呢，我们在一起祷告，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不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93、94年的时候跟师母那时候谈问题，产生了一个我们家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家人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个价值高于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这个价值观树立以后呢，对我们夫妻关系，对我们家庭关系，我觉得产生一个奠基性的影响。我记得第二件事情我可能跟你们都讲过了，我们来到美国以后，那个时候儿子是二年级啊，那个时候很快就面对一个我们要不要入美国籍的问题。 移民局也来过信，你们要不要考虑啊，入美国籍啊。但是我们开家庭开会的时候呢，儿子不同意。儿子说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他们班里边有一个同学从阿富汗来的，他跟那个同学还是好朋友，他就很不喜欢美国呢侵略阿富汗，打阿富汗，说这么大的国家打一个这么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籍我们不入。那我们当时觉得，当然从家庭的加个利益啊、好处啊、道理来看，其实我们入美国籍也是合情合理的，来这里国家住也应该尽到这个在这个国家当尽的责任和义务，包括我们手中都应该有一张选票去决定谁是做我们的美国的总统啊，我们这个州的议员啊，我们这个区的这个众议员呢，也都是我们当尽的责任嘛。呀，但是儿子不同意啊，虽然他年纪小，我师母还有女儿，我们三个都同意了，他不同意。那我们当时做的决定就是，既然家里边的有一个成员不同意，那我们就缓一缓，先不做这个决定。这一拖拖了20多年了，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入美国籍。然后去年前年吧，儿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讲，爹爹啊，谢谢你10来年前因为我不同意的缘故，你们一直不入美国籍。那今天我改变我的看法，你们想入就入吧，我不再坚持了。啊，这件事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入了，但这件事表明一件什么事呢？哪怕在外边有一个成为亿万富翁的一个好处摆在眼前，或者摆在一个有美国公民入美国籍的诸多的好处也摆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因为上帝给了我妻子，我做事情我做决定的标准最大的标准是妻子最大的益处，所以我就不可以把妻子给摆在一边做一个妻子不同意的事情，我宁肯不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在乎跟妻子的关系。家庭当中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入美国籍看起来也是一件好像非常大的好处，好像家人大多数人都得益处的事情，但是因为儿子不同意，哪怕他还不到10岁，还是个小毛孩小屁孩，但是我们看重他的观点，我们尊重他的意见。这件事不是单单这一件事，平常很多小事情，比如说姐姐要找一个她的好朋友回来过一个周末，回到我们家来我们家住一两天两三天过个周末，她也不同意。她不同意的理由是说，每次姐姐的朋友一来，她就跟姐姐很多话讲，会影响到她跟姐姐说话的权利。她说那我就没有太多机会跟姐姐说话了，他就占有了我的时间了，他就不同意。他不同意的话，姐姐的同学也不可以来家里。所以这个意见，这个家庭议会的原则影响到我们家这30多年的家庭生活。这个其实也是教会的原则。那教会原则我们基本上也是就是会有大会，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可以。但是同工会我们基本上也是按照，就是有一人不同意我们也缓，也不去做这个决定，也缓一缓。为什么？我们在乎每一个人的关系。我也盼望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也会影响到我们在现在在线上门徒训练的每一个同学，你的夫妻关系，你的儿女关系，你的家庭关系。那这个原则从圣经当中抽出来的，慢慢慢慢活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就很深的了。这个影响不是说单单好像一个把信仰放在空中楼阁束之高阁，跟我们没什么关系，随便呀，只是信仰，只是嘴巴说一说，乃是活在我们现实当中。所以清楚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呢，其实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有血有肉，道成肉身地活在这个世上。这个道理清楚以后呢， 其实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角落。你同样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有信心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透过圣经的话语的原则去表达去彰显，而不是说我嘴巴说信耶稣，但是其实我行的是另外一套，我以我自己的感觉觉得这个好像是，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是上帝让我做的事情，好像这个事情是上帝让我得一个益处，所以我就可以忽略家人，所以我就可以忽略儿女，所以我就可以忽略妻子忽略丈夫，这个就有一点以自己的心意替代神的心意的嫌疑了，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很小心。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相信上帝的基督徒，我们是一个相信基督的而首要的位置，而不是把圣经拿来当作自己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这就不对了。这就需要我们去把生命调整到对准耶稣基督，对准圣经为标杆，好让我们朝着标杆直跑。好，我稍稍停一停，可以给大家有些回应，大家有什么回应可以在这分享一下，我也想听听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啊、或者有同意的意见呢、啊、有认同的有不同的都是可以谈，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的。当然我要强调一点，我们不是在这里求公平，公平这两个字呢要很小心要慎用，不是说我们不讲公平，乃是我们的做上帝儿女的标准不在公平上，在恩典上、啊、这个道理以后可以 跟大家慢慢讲，我只是说大家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把公平观慎用，因为比较容易讲一讲公平就容易把自己主观的意见真理化绝对化，这个要很小心。好，可以你说。
牧师，我想问一下，当我们用圣经去回答传福音对象的疑问的时候，我自己个人体验会有面临过这样的回应，就是那为什么我要听圣经的话呢？那么多世界上这么多宗教和经典，然后可能会说都是殊途同归的，都是劝人向善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信这个也好信那个也好不都一样吗？为什么一定要听圣经的话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样？
Okay. 这里边包含三，这里边留意啊 Sarah 你也留意牧师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所用的这个方法论，你我盼望你我在回答的时候你在旁边做笔记，要学习这一种表达的逻辑结构啊。可以，这里边有三个基本的结构，首先第一个，相信圣经是我的选择，是我的决定，是我的生命，所以从我个人来讲别人论断不了我的，我已经决定要跟随基督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相信圣经，我已经决定要以圣经作为标准，这是我个人的界限，别人也不得干涉。但是问题是你坚持以圣经为标准未必是所有人的选择，那就存在第二个问题，我如何要说服对方，我如何在对方在其他人面前做一个见证，圣经与其他经卷的独特性何在，基督教信仰与其他信仰的区别在哪里，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布道神学的这个所在，之所以要学习的原因也在这里。比如说讲到圣经讲到基督教的信仰，你刚才提到一个有些人认为殊途同归都是劝人向善的，对吧？有人有这样的观点，那解释这个观点的谬误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好，那我下面就解释为何这个观点殊 殊同归和劝人向善是谬误而不是正确的。我下面准备给你解释这个什么意思呢？如果说那么多的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那么就唯独圣经，唯独基督教不是一个劝人向善的宗教，不是一个劝人向善的信仰。那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告诉人，人是没有能力行善的，人是没有能力在善的面前是没有能力选择善，人是缺乏一个选择善的能力。为什么呢？也不是我说，也是圣经说。圣经说人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觉得身体里边另有一个律，当我想行善的时候，他将我掳去。罗马书七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你要好好读好好背，对吧？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十七节二十五节，然而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却凡事都可行，并且得胜有余了。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立志行善可以，但行出来是无能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缺乏一个选择善的能力，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隐形的恶在那里，当我们想行善的时候，就将我们掳走，叫我们抓捕，叫我们控制。世人都在这一件事上经历罪的缠绕。其实他如果诚实，他会面对他自己想行善却行不出来的痛苦。这是人人，如他不想说实话，那就没得说了。如果你跟他坦诚相交，你是不是也有一个想行善却行不出来的困难呢？局限呢？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个，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一点上会否定他，除非他不讲实话。他如果是坦诚的，他就会面对，对不对？男人见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心里边会有可能起淫念；女人见到一个帅哥，心里边也会有产生色瘾，甚至性瘾，这个都是有可能的。而这些东西在圣经定义，它就是罪。人是没有能力面对这些罪的缠绕，面对罪的困惑，面对罪的捆绑，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思雨，你等我一下，我看到你举手了，我讲完我让你讲啊，等我一下。那怎么办？怎么办？对不对？你说每一个宗教都劝人向善。佛教劝了吗？道教劝了吗？穆斯林劝了吗？都有劝，唯独圣经就指出人是没有行善的能力。这就是圣经之所以与其他宗教、其他信仰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我陈可一、我王牧师、我石云、我艾达、我夏翔、庆军、李伟、明敏、李荣。李红，张扬，我把你名字读一读吧。李倩、白雪、叶丽、莲花、星群，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选择圣经的原因，跟这点就息息相关了。因为只有圣经是在讲真理，只有圣经指出来人的无奈、无能、有限。但是圣经指出了一个方向，我们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我们是有一个出路的，我们是有一个可能是胜过罪的，我们必然会犯罪越来越少，我们必然会越来越依靠神而不依靠自己。这是圣经给我们的道理，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对不对？当我们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才会以圣经为标准，所以我们才会选择相信耶稣基督。好，思云你来说。
他们说就是按照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人家的反驳理由就是那是他的修行还不够呀，修行到了他自然能战胜罪，所以他就要继续修行。
是，这是第二个问题了，这是第二，你讲的很真实。我在95年到98年的时候呢，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我常常有些机会跟一些佛教的大师的对话，因为我们挪威的有一个事工在香港道峰山上，这个道峰山丛林，道峰山的事工在1931年开始就专门做国内的佛教徒的事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吧，我也有一些机会跟一些佛教的大师们呐、住持们呐、这些人有产生一些对话，他们也提跟你说同样的问题啊，那是修行不够，这个每天这个修炼的不够，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淫念呐、和尚是色，就色中的恶鬼，有这么一句话嘛？做和尚的是对色，因为他常年碰不到异性啊，碰不到女人呐、所以女人来，女施主来的时候，和尚的眼睛大多数都不老实。我跟那些住持们讲，我说你们庙里的和尚见到一些女性来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诚实的说，我们也在庙里边处理这些小和尚，每一次晚上我们在谈晚读晚经的时候呢，也都会常常在这点上跟那些和尚们去讲啊，你们见到女施主啊，眼睛要目不斜视啊，眼睛要往前看呢、看什么位置，他们有很多这样的修行的方法，也都提到这种东西。那我就问他一点，我说那请问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你们依靠的力量是什么？他说我们依靠的力量就是自己的修行啊。他也问我，因为我们等于是一个信仰讨论嘛，也不吵架，大家就互相在对话。他说那你们呢？我说我们是有一个很清楚的 Savior， 有一个救主，有一个主，有一个祷告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从上帝那里曾经来过人世间，道成肉身，33年以后呀，舍命十架，最后复活升天了。我们有一位主去直接向他支取力量，我们会有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有教会、有团契，大家在一起彼此的分享，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所谓的解决之道。如果认了，他说犯了罪怎么办呢？我们犯罪，我们是有神的话语的。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每个月还有一次圣餐，也借着这个圣餐，也把我们带到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个地步，重新跟神恢复一个美好的关系。我说这是我们教会，这是我们基督教，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运作的基本的方式是这样子。我就问，我说你们佛教徒呢？他说佛教徒倒没标准，他说我们的经书有5000多卷，那坦率讲，把5000多卷经书都读完的人好像还没有。他说我是住持了，我也没有读完所有的经书，我大概这一生，穷尽我这一生所有的努力，我能够读100到200卷经书已经很了不起了，其中一些经典性的经书直到今天只有梵文还不完全翻译到中文呀，梵文的翻译呢有，但是翻译到中文的有一部分不完全。所以佛教徒所面对的一个问题跟你们圣经不一样，你们圣经全世界 一两百种语言你们都翻译了，甚至有些少数民族总共翻译的语言的种类大概好像超过1000了啊，我们有一个最后的确切数字，上网去查，反正数量超过国家的数字，民族语言大大的超过，而且都很完整。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中文翻译圣经和合本也有一些是不那么太精确，不那么太准确，有一些也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不影响理解主要的意思。而且在教会里面通常都有牧师啊，有神学的老师啊，一直也会在解经方面给我们一些补助啊，帮助啊，给我们一些支持啊。所以基本上华人 教会的信徒理解圣经的原意的渠道不缺乏还是足够的。就我们在讨论这些 东西的时候，那好，我简单分享到这里。我要强调什么呢？佛教是一个没有绝对标准的，加个引号，修炼。那他修炼到哪一个地步才是一个标准的？他其实是没有的，没有一个标准。那比如说他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帮人一忙胜造三级浮屠。我只拿这两句话做个例子。那浮屠什么意思呢？那帮人一忙又如何呢？救人一命 又怎样呢？它一直不是一个 final 一个终极的标准，跟我们信仰跟我们基督教很大的不一样。我们是有一个终极的标准，信，因信称义。我们只要信，上帝就称我们为义人，我们信我们就得永生，我们信就解决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神父所有的责任，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但佛教徒没有这个标准，佛教徒从来没有一个我做什么事修炼到什么地步我就有一个确定可以成佛的一个把握和确据，他们是没有的呀。也包括道教更玄乎了，还练起不老仙丹，那就更热闹了。世界上只有圣经，只有基督教是很清楚的把人生的三大问题解释的清清楚楚。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为何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三大问题佛教讲不清，道教讲不清，所有的宗教都理不明白，只有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从哪里来，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包括人，你要到哪里去啊，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得永死，和撒旦在一起。你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认多而又多的认识主。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线条很明白，没有任何的困惑。好，那我就稍稍停停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特别在门训的同学们也需要开始有一些基本的阅读。比如说什么是佛教，佛教的历史，佛教的主要人物，佛教的主要阶段，我们需要有一些历史。比如说佛教史我们需要读一读，道教史我们也需要读一读，中国的民间宗教我们也需要阅览。这些平常在我们图书馆的书单里边可以怎么跑了，我得跟你讲话呢，怎么突然跑了啊？就在我们平常阅读的书单里边，你就陪陪牧师嘛，各个都不出来，让我一个人对着空气讲，你也不忍心嘛，对不对啊？你稍稍陪陪我。哎，时运也是乖宝宝，你这突然间跑了，把我放在一个空气里边，你又于心何忍呢，对吧？这对了，多几个孩子过来陪陪，星群也是乖宝宝，陪陪牧师，李伟也是，要让我不要太孤单呢，就我一个人对着空气讲，你们又于心何忍呢，对吧？让我觉得我也有个支持啊，有一个团契啊，然后已经是线上教会了，还不让我见个面，有于心何忍呢，对吧？李伟在干什么？抖被子啊，李伟。啊，我发现李伟真的抖被子，盖被子。好，我回头在这里讲一讲，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些不同宗教的时候呢，记住不要吵架，不要争吵，那是心平气和的把道理讲清楚就好。而且我跟你们讲，一个有信仰的人，不要管他信仰什么，哪怕是一个喜爱哲学的人，我都希望你能够对他有足够的尊重，因为不容易的。在这个世界上，他不是一个物欲主义者，他不是一个贪图金钱美色享乐的这些人，他是追求一个思，哪怕是一个思想，很了不起了。我对那些读哲学的我很尊重他的。为什么？我说你已经开始去把你的重点不放在你每天吃喝拉撒了肉体的情欲，来放在思考中，这种人绝对值得我们去很敬重他的。 所以哪怕他信佛教、信道教、信什么 宗教，也应该给他有足够的尊重。他起码对生命的态度是很严肃的，他不是乱来的。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当然你对待那些无神论啊、物质主义，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上的尊重，也都是应该的，毫无疑问。他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在他那里，尊重他的本质是敬重他背后的上帝。我们对人都应该尊重，道理也就在这里。就不要说因为我信耶稣，我比你高，我就可以随便不尊重你，那这个 不符合上帝的心意的。那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有些喜欢的，有些不喜欢的。那无论怎样，我们有一个最低的底线，就是我们的礼貌。那我们最不容易产生礼貌的就是我们的家人，对吧？孩子啊，我们比较容易大声的呵斥啊。方壮以前打儿子，拿着那个鸡毛掸的毛都打掉了。为什么觉得儿子是我生的？说打就打，怎么地也会容易失掉这个一个尊重。我爸爸当年打我也是拿了个木棍，前面有钉子，噼里啪啦噼里，他也不知道，打得我皮开肉绽的，我的屁股上都打烂了，他都不知道。后来我就爬，晚上我是爬出家门，在外边朋友家住了一个礼拜，回来我13岁那年，我跟我爸爸讲，再敢打我还手，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这是我小的，我的 青少年就是这么悖逆，跟爸爸关系是不好的。小的时候，为什么呢？其实在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老我里面，我们不太懂得尊重人，我们不太懂得用礼貌去与人相交相处关系。所以阿米啊，把 Simba 叫回来吧，他又跑外面去跟 Steve 狗在外面在那玩，好吧，你关心一下我们家这个熊孩子，跑外面我怕你去追这个车给车撞就不好了，谢谢你啊，让我省一点心。但是不要把那个 Steve 狗给放进来，你看 Simba 在外面洋洋得意，哎，操心了。好，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些事情，讲到专门强调，讲到其他宗教、其他的信仰，作为基督徒来讲，要对他们有足够的尊重。我盼望大家听懂这句话，要有足够的尊重。尊重的意思不是相信他，乃是尊重的意思就表达我们对话的时候不要抢他的话题，不要压。不要用我们的信仰好像了不起的压制他，我们尊重他。比如说对话，等对方讲完话了你才讲，不要抢他的话题。抢话题是我们一种隐性不尊重人的一种方式，那这个在我们骨子里边没有办法的，这是很容易会产生这样的习惯呀。家人当中更加这样，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厌烦厌恶的一种心理作用。那表面上好像觉得对家人嘛，厌恶厌恶厌烦厌烦好像也合情合理，其实这表面上是好像人际关系，其实是在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不要把好像我们对人的一个关系不尊重就觉得这是只是我跟人的关系，我对神还是很敬畏的，这个不真实的。约翰说，你连你看得见的人都不能尊重，你怎么可能去敬畏看不见的神的，不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对人有一个 respect 尊重，礼貌是最基本的前提。那礼貌也表达在我们平常对话的时候所选择的这个语言啊，用词啊，这个都对我们很大的影响呀，这个跟我们布道是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所有的福音朋友都会从我们的言谈话语当中去搜寻我们信仰的根基，去观察我们生命的见证，甚至去偷窥我们内心 深处的核心价值观，而这些都是我们布道的武器啊，这都是我们布道的这个最有力的一些根基在这里。而这些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在布道上是个软脚蟹，无力的，没能力的。所以这个就成我们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了呀，好不好？思云，你一讲我就讲一大堆，不好意思，对不起。
谢谢，好了
呀，就是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哲学思想，我们也得略略的涉猎一些，读一些，帮助我们去传福音是有帮助的。艾达出来是不是要陪牧师，还是要说话呢？
牧师，等你讲完，然后我想稍稍就是
我讲完了，您请说。
OK， 好，那我就分享三点吧。我认为就是在传福音的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理性上。那么理性上呢，就有我们自己中心的一个对神话语的学习，尽中心学习。那这个也成为我们在讲到第二点，基督的品格的时候，它也是我们的一个引导了，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的时候，给我们心中的一个印证。所以呢，就是圣经的学习在理性上面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语言的表达，因为你传福音你就是传嘛，那没有听到的怎么会信到呢？所以我们被差去传，那你就要有一个语言的表达，那这个表达就有一个清晰和一个我们之前在门徒训练里面的一个逻辑的一个训练哈。我觉得这些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装备，那这个是理性的范畴。那第二点呢，我认为就是在基督的品格。很多时候呢，就是福音对象事实上他会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很难，因为信仰它有两部分，有理性的部分，那另外一部分是有信心的一个跨越。那当然这一点我会在第三点讲到是神的特别的作为那里会谈到。但是呢，在讲到基督的品格上面的时候呢，我就很深的印象，牧师你讲到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呢，神收两个果子，一个是福音的果子，一个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他真的是叫万事相互效力。那不管是家人也好，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一切的亲友也好，那事实上我觉得他们也会看，就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这个也在我当年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见证感动我，引我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的，那是基督的品格。那第三点呢，就是神特别的作为。会的，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尤其当我们觉得好像哎呀我都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了，心里面有很迫切的很希望神要做一点事情，神会有时候会用很特别的作为，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一些神迹，我甚至可以说去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他主导，我们做了该做的，剩下我们确实祷告和等候神要把这个事情做给我们看。所以我就分享这三点，谢谢。
谢谢。好，那我们分享都很好，我很感谢神。我们在门训的时候有不同的弟兄姐妹的分享和提问，这都会很大大的丰富我们课程所触及的内容。好，我们回到今天这个主题来讲，到底我们的救赎观包括什么。我会把一篇小文章吧放在我们就是留言板上，大家可以去参考好不好。 那这也是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包括一些经文我已经发了，那特别是一些经文，我盼望大家今天透过这个课程呢把它背下来，比如说罗马书的3:23-24，这个是必背的，不背这个经文的话呢，那我们布道是无能的，是需要有这个就是随处随在都会用到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唯有基督的救赎把我们从罪中解脱出来，对不对？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啊。这两节经文是我们的核心中的核心。刚才说的以弗所书2:8-9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是不可缺乏的，好不好？那当然我中间一段就是把一些我们布道的时候常常需要用的一些经文，比如说救赎的益处包括永生，在启示录中5:9-10然后死罪得赦免，以弗所书1:7，然后讲到我们的义是罗马书5:17，然后讲到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书3:13，得儿子的名分，加拉太书4:5，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提多书2:14，彼得前书1:14-18，得神的平安，哥罗西书1:18-20，以及住在圣灵里，哥林多前书6，这些经文，我盼望大家回去后把它列出来，把它贴在你的电脑旁边，成为我们这一段时间常常要去背的一些经文。这些经文你背好以后呢，你传福音就手中就有一些小歪大大小小的武器啦，可能左手拿一个 AK-47， 右手吧拿一个手雷，要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就很有力啦，可以打一场美好的仗了。这个形容比喻了，就是我们手中不能没有神的话语。当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我们所讲的，你不用担心别人面对圣经的态度。有两极分化的选择：一，可能这个人听见上帝的话语啊，他就没感觉，他就无感，并且把这个无感进行到底，到死那天，他对上帝的话语都没有任何的感觉。他就与神的话语与上帝对抗到底都不肯得救，那你没办法，你救不了他。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救所有人，基督都没有救所有人，基督是救那些相信的人。罗马书1:16怎么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没有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所有的人，无论他信还是不信，上帝都救。上帝没有这么讲，上帝讲的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这个人如果是从出生到死亡，他将不相信上帝进行到底，最后一口气咽完了，他还是不信上帝，那你拿他没办法。不管他是谁，可能是你的亲朋好友，可能是你的远亲近邻，可能是你的仇人，可能是你的亲人，不管他是谁，他都在信不信上帝这件事上画出你和他根本的区别。你也不要因为你家人当中有哪一个人没有信主，然后与上帝去结怨，你真不要赖上帝，这是他个人的责任，他不选上帝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不要去把这个你身边的某些人必须是信上帝的当做你的信条，你只能拿圣经作为你的标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所以你进到你的心，信不信是他自己在上帝面前的选择，真正的主角是上帝和他，你只是一个小配角，向他介绍，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来。牧师服侍也是一样的，牧师从来不取代神，我从来可以我不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对吧？我就把圣经原则告诉你，你 你最后要做你自己的决定，因为生命是你，责任是你要负的，牧师不会负你的责任的，是你要自己负上自己的责任，对不对？但是牧师要把你带到神面前呢，请你向上帝祷告，请你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事为人。我今天也是一样的，假如有一天可以你结了婚，那我就会对你讲，你要遵循圣经的原则，顺服丈夫哦。你不能结了婚以后你回来跟我说，牧师，虽然我结了婚了，就把他撂到家里吧，我自己出来又唱歌又跳舞又吃喝玩乐又怎么怎么样，就是不理他，看的样子就很讨厌。那你这样子，那你结婚干什么呢？结了婚就是选择按照上帝的婚姻律去过你每天的生活嘛，要不然你不要结婚，不要结婚，单身独身，查考一下有没有独身单身的恩赐，那就凡事以服侍上帝为满足了，也是可以的，或是单身或是婚姻，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人生。但是既然你选择是单身，那你就过好单身的生活，既然选择了婚姻，就选择婚姻律，上帝给婚姻的原则真理去行事为人。那你已经做了选择，你不能回头说我后悔啊，那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你不守这个约，那你想你能讨神的喜悦吗？不划算的，不要因小失大，懂吧？可以，所以记住这个原则，就是你不能说是我若干年前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今天你不管那个决定，这个讲不通的嘛。不是在我面前讲，在神面前讲不通啊！你已经是一个婚姻状况了，然后你说我看着我那个配偶，看着我那个老婆，看着我那个老公，里外看着就不顺眼，所以我不理他。那你这个想法在我的家觉得你很可爱，在上帝那里不会觉得你可爱，就觉得你悖逆的。所以你还是要慎重，要小心。你常常跟我说，牧师啊，帮我找一个挪威小王子，那我就劝你了，你进入婚姻以前你要慎重啊，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就要，这个丈夫就是你今后要顺服的 对象啊，对，你别结了婚了到时候又不顺服，那你今天你找什么挪威小王子，这两天你跟我说老王子也行啊，老王子小王子都得顺服的，我跟你讲顺服很难的，很不容易的，每一个人进入到你生命都是个罪人，一定会带着罪人的痕迹进入到你的生命，那目的何在呢？让你铁磨铁，你跟那两个都是铁，都是铁的意思都不容易，你说他不容易，他看你也不容易啊，双方的就铁磨铁 磨出刃来呀，磨到一个地步呢，大家去容神一人。最关键的问题在哪呢？人生中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很 minor 很次要的，关键就是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向他交这笔账，这才是你的核心价值观呢、啊。你何必因小失大呢，对不对？嗯，妈咪啊，我们家的狗把 Steve 家狗给带坏了，他们家狗也开始追车了，所以我们家这个 Watson 呢是坏榜一样，把人家狗都带坏了，原来人家狗原来不追车的现在也开始追了，坏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也很小心，我们的见证其实对别人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的今天对你对父母啊，对丈夫啊，对家人的不顺服，其实你的儿女都在看，长大以后你代代相传，你把你的孩子也带到一个和你一样要不顺服的不讨神喜悦的生命光景当中，那你又何必呢，对吧？所以你要考虑结婚以前我要跟你讲，要顺服丈夫的，你不顺服丈夫你就不要结婚，对吧？结了婚要考虑凡事跟丈夫 要同心合意，知道不？可以想清楚啊，是不是要结婚，结婚前你要考虑，你结了婚找一个比较困难的人来到你的生活当中，很多跟你不一样的，一定会有很多喜欢的不喜欢的，一定会有的，男女之间真的不是单单的那个男欢女爱，那个很快就会过去，真正的是两块铁在一起磨，能不能磨出 蒙神喜悦的那条刃出来，这个是核心，这个是婚姻的奥秘呀。那我们比较容易去享受婚姻的情欲，但却亏缺了婚姻的情感，对吧？情感的本质是从神的爱而来的，圣经中的真理，这才是核心。情欲的东西很快的过去的呀，那男的也好女的也罢，都在某一个年龄之后也就慢慢慢慢对情欲的事情不那么太重了。比较多的夫妻之间的关系磨磨磨就磨成了亲人，磨磨磨就磨成了合神心意的器皿，让神在我们婚姻当中得荣耀，这是重点呀。可以也顺便跟你讲讲婚姻了，就希望你在做决定以前要听听我们这些过来人的心声。婚姻不是什么都好的，师母也会有一些我觉得很不可理喻不可思议的部分也是在里边的呀。他就拿今天来讲吧，悄悄在他背后讲个小坏话，他在喂孔雀喂鸡鸭的时候呢，他不是单单喂玉米，他会把狗粮也夹杂的当中也给孔雀给鸡鸭吃。我说这个很贵呀，一包玉米10块钱11块钱也可以喂很长的时间，一包狗粮30块钱，这狗粮一杀去我心都在流血。我说这么贵的东西你就不心疼吗？是不是？嘿，不理我。他说我疼我的孩子，喂点狗粮又怎样，我们会发生矛盾。然后呢，发生矛盾我就跟方舟阿姨讲了，她也跟方舟阿姨讲呀，所以也会有矛盾，我们慢慢解决嘛。表达的时候也可以比较礼貌一点呢、也可以比较尊重一点呢。夫妻不是之间没有矛盾的，都是有矛盾，那有矛盾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仍然尽量让我跟师母之间有矛盾，教会都要知道，不要有什么矛盾藏在掖着里边，你们都不知道，好像牧师跟师母都是完美的，没有问题的，没有矛盾，也不真实，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也是要面对的。但怎么面对，我们就得活基督了。怎么面对自己的生活生命，你知道吗？我今天重点是要讲这样一句 conclusion， 我们每天的生活生命都在预备我们有一天去布道，去传福音，去告诉别人什么是基督。人不会单单听你嘴巴怎么讲，会看你怎么活，看你是不是一个顺服丈夫，看你是不是一个疼爱妻子，看你是不是一个与家人同心合意的人。你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你又让我去相信耶稣基督，和耶稣同心合意，和教会同心合意，和家人同心合意。你都不活这个生命，你又让我怎么去信你所活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呢？对吧？你想的问题，把它想到从得救的生命想到传福音的使命中去，你就不太敢去活一个背逆不顺服的生命啦。其实这个艺术在你身上，不在我身上。牧师讲来讲去都是希望你得到神所赏赐的益处，对不对？米娜，你听得到牧师说话吗？米娜，我最想跟你说这一句话。那天你没来，海波来了。你听到了？那天你没来，海波来了，海波一个人来了。海波一个人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最近乖不乖啊？有没有做乖宝宝啊？他说有。我说米娜乖不乖啊？米娜不乖，我可要去北京打人的。他说米娜也很乖，我说米娜还有没有欺负你啊？没有，现在米娜很乖。我说真的假的？你是不是怕米娜不敢说啊？他没有，米娜最近比较乖，那我心里就安了很多了。我说米娜，你这个耍这个大小姐的脾气，在我们王家的人面前耀武扬威的，早一天我要跑到北京去，那可要对你大打出手的，不可以欺负我们王家的孩子，知道不？然后海波就笑，牧师你放心，米娜现在乖很多了，这很帮你说话。 知道吗？米奈刚刚结婚没多久的个熊孩子，两个人吧也是刚刚结婚，肯定会有些合呀不合，矛盾会有一些表达呀。那我也常常敲一敲，打一打，掐一掐。那两个熊孩子吧，总得乖啊，对吧？牧师讲你就得听啊，你不讲你不听，那你叫牧师说什么呢？对不对呀？当然我理解，婚姻夫妻本身就是两块不同的泥。揉在一起疼的不容易的，都要放下自己的老我，然后去把自己的权柄放在对方的手里。既然结婚了，你就拥有我的权柄，我就不做一件你不同意的事情，这是婚姻嘛，对不对啊？米娜同不同意啊？婚姻就是把自己的权柄放在对方的手上，说我的权柄在你手上。因为婚姻夫妻之间双方活就活两个字，哪两个字你知道吗？不忍，不忍，就是我伤害你，但是我不忍心伤害你。我的本性是很想伤害你的，老我嘛，我伤害你我痛快，我淋漓呀。但是我有一个底线在哪里呢？在不忍，我不忍伤你。这就是起初爱的那个承诺嘛，既然娶了你，既然嫁了你，那我就一生都不忍伤害你。那对方也是一样，我也活什么呢？我就信任嘛，活一个信任。我就相信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会拿个刀来磨我的脖子。双方之间同意我的意思吗？那你换一个人就不好说了，你不一定敢在你的小三啊，在你的二奶啊，那你睡觉你都可能心不安的。他不是你的结发妻子，他不是你的结发老公，你不太放心的。结发妻子、结发老公，就是你的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双方之间都有不忍与信任嘛，对不对？这是你婚姻的根基之处在这里。再不高兴，再怎么样，还是有一个祝福对方的心嘛，对不对？否则你婚姻就不存在了，很容易就那就一拍 两散了。之所以还没有一拍两散，仍然还在一块的原因，就是一不忍，二信任嘛。我信得过米娜，你不会再不高兴拿把刀在海波的脖子上抹刀，对不对啊？海波也信得过你。你可以打一打，骂一骂，掐一下可以，那都是撒个娇撒个气可以接受的。但你不能拿个刀子抹脖子，那海波就觉得很恐怖了。那同样你也不会相信海波会拿把刀在米娜睡着的时候咔一刀给抹了，这个也得有这个心。所以夫妻之间活什么呢？活就活一个不忍，对不对？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你想想是不是？神对我们也是不忍的，我们犯很多的罪，我们做很多的错事，但是我们对神都有一个无条件的信任，他对我们有一个不忍。我们对神的信任、信靠、相信，就是信得过神对我们有一个不忍，不忍，不忍杀我们的心。所以你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你到 finally撞到南墙的时候会回头的，你最后是不忍心伤害你的配偶的，你不忍心，因为你们起初在谈恋爱的时候、相爱的时候，你们彼此承诺过这个不忍与信任。会犯错，但是犯错有个底线，底线就是我对对方是信任。信任什么呢？信任他对我伤害的不忍，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间人与人之间那个底线嘛。这个从哪来的？从跟神的关系那里来的。我们信靠神，我们相信神，我们把生命的主权就交给神。那信他什么呢？信他无论如何他会守住他在圣经里边所说的话语的信实。他说话是算数，他因着他对自己的信实，他会不忍伤我们，他不忍心杀我们，对吧？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因信就称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上帝既然这么说了，他就会守约施慈爱，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活出对上帝这个信任信靠和信实呢？要，为什么呢？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我也守住我自己的婚约嘛，我也守住自己的买房子，你得守住这个契约啊，你得还房产公司的那个这个银行的债啊，要不然银行就把你债给收走了。世界可没有一个不忍的，对不对？你不还钱就把房子收走了，他可没有这个信靠的信任的依据，他是很忍心的。世界与上帝之间的区别就在忍与不忍之间嘛。世界是很忍得把我们赶出马路上，赶到大街上，让我们在沃尔玛的门口睡觉，让我们去到摩门教的家里边寄居，这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嘛。但是上帝会不忍的呀。可以，我也跟你讲过，你再怎么样，牧师这个家总是对你开门的，等到你无论去到哪里，这里总有一个可以回的家，这我跟你讲过这一句话。但是我鼓励你在前面努力靠上帝前行，对吗？但是你不用担心的。我也在一直在思考着，如果可疑的信心跌到谷底，什么一事无成的这一辈子，我们就想想办法，看看在布鲁瑞吉的开一块地出来，你就每天过来这里开拖拉机吧，种种菜，给弟兄姐妹家里边提供一些衣食住行，你这个菜就不要给，就卖的菜，弟兄姐妹这个钱给你就养生了，我就到时候在旁边起多一个铁皮屋，给你建多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要看牧师的这一句话，牧师会死的，师母也会死的，我这一代也会过去的，但是你这一代没过去，你最终依靠的不是牧师，是上帝。听得懂的意思吗？我可以在神在人的面前，在全世界面前我都讲了，可以，你实在是过不去，来牧师家吧，我都可以这么讲，但是牧师却不是你的依靠，听得懂吗？熊孩子呀，你爸爸也跟我讲，哎呀，牧师，怎么我觉得你把可依当女儿的这个百分比比我把她当女儿的百分比还要高呢？我说不是百分比的问题，我说我和你之间的这跟可依的关系的根基不一样，我跟可依的关系是灵缘，你跟可依的关系是血缘，根源不一样，长短度就不一样。我跟可依的关系，彼此相爱的程度是从永远到永远。我说你跟可依的关系，假如你们俩有一个不信耶稣，你们最多充其量只有一世情，一辈子过得就没了。但是你也信耶稣，那跟我一样了，我们是同一个 position， 都是彼此相爱的时候呀，都是能够在基督里面从永远到永远。可以，你该懂这个道理嘛，对不对？我当然知道你有可能躺平，到时候跑到牧师家来碰瓷，就耍赖，那你就碰吧，你顶多碰到我的生命的极限，你还是要面对，你要长大成长，你要向上帝去交这笔账嘛，同意不？对不对？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无条件的爱你，但是你的无限无条件的爱在基督那里，不在我们身上。我们养不到你80岁的，知道不？方舟阿姨说她跟上帝求30年，她说再上帝再给她30年，她要活到她妈妈的年龄，还要继续为主做见证。我昨天就跟方舟阿姨讲了，我说30年不够啊，我说牧师跟神求100岁还要在教会里讲道，你还要来翻译，我说你至少得活到98岁，所以你93岁不够，要再加多几年，加多5年至少，所以要35年以上，方舟。所以到牧师100岁时候讲到，你不要偷懒，你还是要来翻译。然后方舟阿姨说，那个时候我还有没有牙齿？我说没关系，叫可以给你接的牙齿，给你把牙齿推上去。听懂这些话了吗？ 可以，人和人的关系都是有限的，你可以求30年、35年、100年，都你可以随便求，主权在上帝的手里。但是就一般情况，我跟你不是一代人的，我肯定养不到你的80岁，对不对？你的80岁我应该走了，我应该不在了，那我跟师母都不在，方舟也不在，可能幻化也不在，你熟的人都不在，以后你怎么活你的人生？你还是要面对基督啊，听懂意思没有？你还是要面对这个创造你的神，拯救你的神，扶持你的神，每日与你同行的神，对不对？我这句话不是单单对你一个人，我的生命就这么多，我只要有一口饭吃，在我身边的人我就分一口饭吃给他，这是我呀。你吃多少，吃到最后我没得吃，你吃也行。你如果忍心把牧师饿死，你吃得肥肥胖胖也行，我也可以这样子舍。但是到了最后，你忍心吗？你也不忍心吗？是吧？道理不在这里，道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造我的上帝，你要完成他创造你的使命样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很容易把有限当无限去活，靠在一个人的身上觉得好像很有依靠，其实人也靠不住。包括婚姻也是靠不住的一个寄居。我再讲一遍，婚姻也是一种靠不住的寄居，对不对？我跟师母讲，我说有一天我通常我会走在你的前面嘛，我比师母大8年，对不对？通常情况我都会走在他的前面嘛。那我走了以后，我就问师母你怎么活呀，他说靠主咯。我说那你不靠孩子吗？他说如果上帝叫我借着孩子养育我，成为我对上帝的依靠，可以呀。那如果上帝不用儿女来给我这个依靠，那我就直接靠上帝嘛，仍然还是面对上帝。有一次我说我要去一个地方短宣，可能我会在那里殉道，可能就死了。师母说那没关系啊，那你就先回天家呗，然后我慢慢在世上把孩子养育成人了，我到时候在天家再相会呗。留意没有，人世间的任何关系，包括夫妻关系，其实都不是一种永远的牵绊，都是一个短暂的不可依靠的寄居。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把我们的眼目朝上看，朝向基督看，不要看别人，其实别人都好不了你多少，你有你的潇洒，别人有别人的牵绊，你有你的轻省，别人有别人的重担，八九不离十，差不多的呀。那当然你会觉得身边有个人干个活帮个忙好像容易一点，貌似如此，但是也因此也带来由此而来的担子啊，有时候会心烦，有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厌倦，有的时候呢也会觉得重担，这是人处在不同的阶段都难免会有的感觉，但都不是真理。真理就是我们这无条件的依靠上帝，无论上帝给我们怎样的光景，我们就活那一个光景，要面对那个光景去活那个生命，好不好？好了，讲这些吧，上帝祝福你了，可以。今天的布道神学就讲到这里了，那有一些部分是没有讲的，大家可以看礼拜二礼拜三的新西兰那堂课的笔记，应该也快整理好了。那我今天其实是一个补充，两堂课在同一个内容上有一些互相帮补的内容。那今天讲的比较多的是实践神学、牧会神学的角度会比较多，盼望大家今天听懂一个道理，我们在家庭中、人生中、职场中、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都是我们去布道的装备准备。有一天我们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放心好了，我们的福音朋友 一定会来查问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伦理，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语气，我们的心态，我们做决定的机制，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跟儿女，跟父母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这都是福音朋友打起闪亮的眼睛探照灯来照我们的那些内容。所以我们也包括我们平常说话的语气，也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武器。我再讲一遍，我们平常说话的语气其实是我们传福音的武器。如果我们平常说话就养成习惯了比较尖锐，比较冲，比较缺乏礼貌，缺乏尊重，那福音朋友也不用听了，心中就有数了，基本上你讲完以后他就扭头就走，不会再听你讲什么福音了。你再怎么讲福音有什么好，你什么好，那福音朋友就会心里边有个潜台词，就会问，那你为什么不活这个信仰呢？为什么你的嘴巴在讲信仰，但是你的生命却不活这个信仰呢？是不是？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父母跟我讲共产主义，但是他们讲共产主义的时候呢，他们并不真正去活共产主义，当然他们算是活的比较多的。我只是什么呢，我讲一件事吧。1971年的时候，林彪事件，913事件，林彪叛逃，跑到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中央文件是这么讲的了。后来有什么样的内容变化我们不多说，但是我记得我父亲呢跟我母亲呢两个人就悄悄摸摸的每人买了一块瑞士的名表，一块劳力士，一块欧米伽。他就告诉我说，我们要逃难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表缝在就是内衣里边带着走。我说，你不是有共产党吗？你不是有毛主席吗？你不是有社会主义的祖国吗？为什么你还为自己留后路呢？然后我记得我当年我妈妈就跟我讲，嘘，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偷偷买了两块表。说明什么意思呢？说明他们对所谓的党啊，毛主席啊，共产党啊，社会主义，打心眼里心底里不信任，他们做好逃难的准备，他们是那么高级的干部，他们都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党员。所以没有人真正去信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没有人信的，信的都是危机来到的时候，自己身上不要身无分文，到最后要走到一个地步，与其他的家庭一子而食的地步，这是他们心中的那张底牌。我体会了好多年，我才体会出来，他们内心深处在想什么东西。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不是真心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有一个对基督的全然信靠？今天可能普京会丢原子弹，今天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来临。我们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其实是我们传福音的 weapon， 我们手中的装备和武器。世人都在看我们怎么活这个人世间。好吧，就到这吧。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牧师，那个诗云问有没有作业？
我说了，诗云，第一个作业，把今天我给你们的，我发那个短文当中的经文要背下来，要多而又多的背圣经。第二，要看礼拜二、礼拜三的笔记，看看那堂课我讲了什么，两堂课互相做一个比较。所以今天的作业就是背圣经和看上一次新西兰课的作业，那个上课的比两堂课我讲的内容都是一样，但是角度不一样。那边我讲的神学理论多一点， 今天在这里我讲的实践神学和牧会神学的方面偏向多一点。好，没有的话方总请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谢谢你。
嗯，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呀本周又开始恢复周六的门训的课程。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布道神学挑战的第一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主耶稣也感谢你，让我们在学习的当中也看见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其实就如刚刚牧师所说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我们布道的装备。也感谢主，你让牧师来提醒我们，当我们说话的语气其实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传福音的武器。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首先生命被你来调整，来被你来修剪，被你来改变。主啊，生命的改变其实可能是我们最不喜欢的，但是这却是你要呀，这是你的心意，这也是你愿意我们的生命能够多而又多的像基督，以至于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不是靠我们的嘴能够说得多好，而是真正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彰显主你的爱。主在与此同时也求你帮助我们这一周，让我们能够把这些相关的经文，让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的把这些经文也能够背下来，也帮助我们在看周二周三前几天的门训的文字上，让我们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来看到主你对我们是全然的救赎。主就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有这样一颗渴慕你的心，能够来多而又多的来为主你所装备，为主你所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好
阿们。